繁忙的外地侍奉当中回到我们当中来正道。正道题目是由聚会到散会，所引用经文是在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所以我们请翻开圣经，在旧约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翻到了后，我们请同声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请。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已经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台的东边敲把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把，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感谢主，在这个主日，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在这里来敬拜和赞美，也谢谢各位的代祷，过去在不同的地方教学，各位的关心带导成为我侍奉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很有意思也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由聚会到散会。今天早上我们都来聚会了，是不是啊？我们都来聚会，不过聚会到散会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思考神奇妙的恩典、神的带领和创造呢？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当中也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属灵的教导。当然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指这个所罗门王要献殿，那么在献殿的这个礼拜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所罗门王要建殿这个的历史背景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了啊，因为这个他的爸爸大卫很想建殿，是不是啊？结果呢，这个心愿成名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有没有允许啊？没有允许。为什么没有允许啊？有一个理由，因为大卫他一生有很多的这个。逃亡奔走战争啊，神说你的手流人血太多，你不能建殿那么大卫不能建殿就怎么样啊？不要建就不要建哦，是不是这样？不是呢，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呢，大卫改行做 Home Depot， 是不是啊？他去开 Home Depot， 意思就是他开始收集建材了，为下一次建殿的这个工作做准备啊。于是大卫就开始收集各种建殿所需要的木头、石头啊、金啊、银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的话语就是 Home Depot 了，是吧？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同工典范。虽然大卫自己不能建殿，但是他心里说，既然神不要我走在台前，那我就退居幕后预备材料。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同工关系，是不是啊？到了他儿子的时候，所罗门王有这个心愿为神建造圣殿，真是如此。经过他爸爸大卫留下来很多重要建材，然后到了所罗门王当时的这个王朝的 国力啊是最高峰了。于是所罗门王征召各地的劳工啊，各地的劳工啊，用现在的语言呢、啊，应该叫什么？外劳啊，是不是啊？外劳，外国劳工，最高明的手艺的哈，一流手艺的劳工都来建造所罗门王的圣殿，献给神。所以这个圣殿在历史上，要么叫做所罗门王圣殿，要么叫做第一圣殿。建好之后，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献殿礼拜。这段经文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有几个原因。第一，留下了一个献殿礼拜的重要记录啊。那么在圣经里面留下一些崇拜的记录并不多啊，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也非常详细的记录。那么在这个详细的记录背后呢，就给我们看见原来一个聚会到散会的一个完整过程和背后神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聚会来敬拜神有一个根基的，这根基就是神的同在，是不是啊？刚刚我们是读后半段经文了，不过这段经文的前面一点点，那就是第二节。第二节那边说什么呢？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还没有圣殿之前，还没盖好之前，约柜不在圣殿里面，当然了、那么现在圣殿建好了，哇，金碧辉煌啊，美轮美奂啊，不简单的圣殿啊。不过假如这个这么美轮美奂的圣殿少了一样东西，再美丽也没有用。什么呢？叫做神的同在，是不是啊？于是大卫啊，对不起，所罗门王就把长老这个首领召聚完了之后，就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做，下面的崇拜不能发生，那就是把约柜抬到圣殿里面。约柜代表什么呢？那么约柜当然是象征着神的同在，是不是啊？那么圣殿假如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那不是只有一个空壳子吗？就好像今天你可能看见很多很美丽的教堂，不过好多人都有这种同感或者经历。哇，这个教堂哥德式的教堂，哇，想象当年建造这个教堂花了多少代价，花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真是好漂亮哦，外形漂亮哦，哇，那个装饰从外面看都知道很漂亮，是吧？因为彩色玻璃啦，哇，那个窗口都很多雕刻啊，等等等等，是吧？我进去那更不得了了，哇，管风琴啊，哎呦，哇，那个管风琴的外号叫做音乐界的大象啊，真的哈。哇，那个一奏起来哦，人的心都跳起来了，是不是啊？哇，一个大管风琴啊，然后呢，哇，各种的布置啊、安排啊，美丽的不得了啊。不过一聚会的时候呢，只有40个人，只占整个会场的1/10不到，空间有9%以上是空的。哎呀，好伤心，是不是啊？好伤心啊。只有外表的圣殿，没有神同在的圣殿，再美丽也没有用。于是所罗门王非常了解这个真理，一切敬拜的开始在那天，圣殿敬拜的开始，第一个，把约柜抬到圣殿，象征着神的同在。敬拜的根基就是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在这个后面的经文、第二节后面的经文就出现了一句第10节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所罗门王说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那就是约柜里面装什么，两块石板，那石板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这段历史大家应该很熟悉，是不是啊？出埃及之后，神呼召摩西上何烈山干嘛呢？领受法版，就是这里所讲的两块石板，是不是啊？神亲自把这个石板凿出来交给摩西，里面写着呢就是十诫了。于是摩西把石板拿了，后来这个石板就放在约柜里面，作为永远的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当年摩西上西乃山领受法版的整个过程，更是这个过程背后的意义了。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两块法版代表着神与摩西立约。换句话说，神同在是一切敬拜的根基的话，那么这个根基要有基础的，那就是盟约。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刚刚这个经文说这个盟约，所罗门王提到什么呢？出埃及的时候在何烈山，就西乃山上所立的什么约呢？圣经的这个约我们称呼它为摩西之约，或者西乃之约都可以了哈。摩西之约、西乃之约，简单的说就是十诫了。十诫呢有更充分的描述，那就是出埃及记对十诫的描述，或者生命记对十诫的描述了。但是什么呢？哦，摩西之约是告诉这些神的百姓，在你的生活言行应该有些什么样荣耀神的做法，合神心意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摩西之约了。神与人立约，要人遵守神的旨意。那么生命记讲得非常清楚了，若是你这样子遵守，神的福气就临到了。若你不这样遵守，许许多多的灾害就临到了。有时候你不要以为哇，神这么霸道，听你的话就得福，不听你的话就遭咒诅。其实这是一个神主权的运作，是吧？那么你用一个现在一个人每天生活都可以经历到了啊，天气冷了，妈妈说穿衣服啊，不要冷到啊，我偏不穿啊，我就穿短裤，你看怎么样啊？很容易啊，自然的规则你就知道有什么事发生，是不是？那么神当然超越自然律了，所以神这样子定规完全合理的，是不是？完全合理的。那么这个摩西之约教导普遍的百姓了。不过这段经文马上又提到另外一个约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因为后面的经文就提到另外一个约，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卫之约。好，在下面这个第六章，我们读的是第五章了哈，下一章就在这里讲到了。那么各位都看到经文了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就说：“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就是大卫之约。大卫神之间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你的子孙假如守我的律法的话，那么你的国位，你的王位就不会断掉，就一直有你的后代继续做王。假如你听完了这两个，你会马上发现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有很多不同吧。啊，是了，摩西之约是关乎一切的百姓的，特别着重一切百姓应该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是吧？大卫之约当然也有跟百姓有关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历代的君王，是不是？你的王位就不会断绝，你的子孙就继续在大卫王朝中做国王。换句话说，这两个约就构成了神百姓历世历代一个蒙福生活的保障。国王 历世历代尊敬神，跟从神，百姓历世历代服从神，顺服神，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国度了，是不是？可惜了，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理想的进行了。不过神没有违背他的盟约。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都有盟约观念了，在美国生活应该多少都有了，是不是？你刚来可能要租房子，还没有买房子之前租房子，是吧？有没有租约的？有吗？谁签过租约啊？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没有啊？我不少了，不少，我也签过嘛。租约是干什么的？租约就是租房子了，签的咯。你以前有签过咯，现在你也签了，签了，你不是租房子咯，你现在是租房子给别人了，两边都要签了，是不是？是啊，定明所有条件嘛，什么时候付钱，多少钱，是吧？房东有什么责任，房客有什么责任，之后两边签字，哇，这个契约就成效了。见证人签字，是吧？那么这个就成效了，这个叫做租约嘛，也是约了，也是约了，除了租约还有什么约在你我的生活中啊？很多啊，在美国生活没有约不行的了，买车子也要签个约，是不是？有没有啊？租车子那更要签约了，是不是？哇，没有约不行了，结婚都有约了，这个叫婚约了，在教堂举行，在神面前，假如没有信主的人也要到什么婚姻注册处立约啊，是不是？是啊，这个约，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约是人际间的约了啊。不过圣经讲的盟约那就更超越了，超越什么呢？超越了人际的关系了，这是神与人之间的立约了啊。那么这里有很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啊。好，第一个，神与人的立约都是神主动的，是不是？譬如摩西之约是神叫摩西上山，上山立约，神主动的嘞。大卫之约也是一样的，神主动的嘞。你再去看圣经的约都是呢，这些都是旧约了，到了新约是不是也是神主动啊？也是啊，神差遣耶稣基督与我们另立新约。神主动代表什么呢？这是神对人的一个终极关怀，对吗？神不愿意人在无方向中摸索，在黑暗中流荡，于是他主动来伸出一双手说，我要跟你立约。哎呀，太好了。现代社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体会，这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你说是悲剧也好，困难也好，就是现在大家很忙碌，不过也很寂寞，你觉得吗？很忙碌，很忙碌，忙碌得很寂寞，因为心灵与人的心灵好像不怎么共鸣啊，因为大家都忙啊，住的可能很近，不过从来很少交流了，会不会啊？哎呀，每个人都很忙，不过现在呢更厉害了，加上什么呢？哎呀，加上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很多好处的，很多好处的，哎呀，现在什么消息马上知道，是不是？哎呀，你很担心一个人又马上知道，是不是？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带来不少坏处了，是吧？因为从此这个地球上就多了一种民族了。什么民族啊？低头族。对了，是不是？从此大家呢，两个人坐在那边边靠边几乎贴在一起两个人认识的两个都不讲话了，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低头看这个，你真要跟他讲话就 send 个 email 给他咯，然后他就给你一个 message 咯，两个人可以说话不说话，然后这边整天经过这个东西，真是真的嘞。有一次我太太去 Rogers 她还在读书嘛要去注册到了那个注册处的 office 门口了她本来想哎呀我回去注册，不过一想既然都已经来到了，那就进去敲敲门说我要注册这一科那个人头也不抬 send me an email
啊，已经在门口就面对面了，头也不抬 ，send me an email， 啊，哈哈，是啊，这就是这个社会了啊，真的 啊，所以有一位传播学的教授写了一本书，的书名啊，一听你就知道了，他这书名叫做《Along Together》，我们是在 Together。不过是 along together， 是不是啊？哎，这两个字哈、哦，真的把低头族所有的面相全部描写清楚，是吧？大家聚在一起，哇 ，together。不过每个人都在看这个 along together。哎呀，这就是这个社会。不过，假如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主动立约的神，不管你有没有低头了。他都伸出一双手，我要跟你立约，这个表示神对人的终极关怀。立盟约，神与人的盟约，第二个特性啊，神永远坚守盟约。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盟约历史里面，多次多方看见人向神违约，神人没有遵照神的指引过和神心意的生活，违约的一方都是人。不过神永远不违约，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语在马拉基书，他说，若你转回，神向人说，若你转回，我一定回转向你。换句话说，人离弃了神，违约了哈，不过神说，你只要你转回，我一定转向你。你转回，我一定转向你。你看旧约历史，百姓多次离弃神，不止一次、两次、三次。不过神说，你只要转回，我一定在这里等你。用这样的现代处境来模拟一下，好不好？两个爱人哈，谈恋爱，哇，谈得火热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啊。不过突然间有什么事发生啊，哎呀，讲话的声音也大了哈、那么以前是低声细语哈，现在是高声粗声粗气了，是不是、还是两个人呢，同样的人呢、为什么以前可以低声细语就可以沟通，现在还要大声 大叫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个人的描述非常生动，也很有道理。他说啊，人的说话的声量是跟距离有关的，对不对？是吧？跟我旁边的人讲话，当然，这样就可以了。啊，跟那个门口那个人，当然要大声一点，嘿，是不是？啊，跟楼上的更要大声了，嘿，Ben，跑不跑没有啊？我要这样讲话是吧？因为远嘛，距离嘛。那两个本来是很好的人，怎么突然间哇？因为距离变远了，不是在旁边嘛？当然在旁边，不过心里距离变远了嘛，对吗？两个人坐在旁边的人会大声吵闹，因为两个人的心理距离太远了。弟兄姐妹、夫妻、恋人，还有其他的人际关系哈、的确要随时保持亲近的心理距离。这样你讲话不需要太大声，人家已经听到了、是不是、好，那你用把这个场景放在这里来看、哇，两个人吵架了、不管你了、然后就走了、你知道多少爱情悲剧的发生，就是不管哪一方说我要走了、的时候，另外一方怎么说？你走我也走、然后双方都等候对方回头，是不是、当对方回头的时候，哇，这时候我很威了，你回来了、我不要你了、就这样是吧？哇，于是就从此没有希望了，是吧？很多夫妻的破裂也是这样啊，因为一个人愿意回头的时候，另外一方不接纳嘛，就是这样嘛。但是当神人立约的时候，圣经多次多方给我们看见神的恒久忍耐跟无限慈爱，当人愿意转回， 神应许说，我一定转向你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神永远坚守盟约，因为神对人是不离不弃，只要我们回头，他一定在那里等着我们。这岂不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所说的吗？是不是啊？是是，盟约第三个特性啊，神很清楚界定盟约的，在盟约的内容，不管在过去的这个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了啊，一直到新约，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是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这个代表什么呢？神对人循循善诱，是不是啊？他要人走在正确的旨意当中。不止如此，圣经里面盟约不止一个，旧约好几个，一直到新约更新了，表示神不断更新盟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他又更新盟约，代表什么呢？神对人永续的眷顾。时代背景不同了，盟约更新了，但是神的慈爱没有改变，一直到新约仍然如此。现在圣灵差遣在信主的人心中，这个约写在新版上，不是写在石板上，又是一个更新，是不是？这代表着神对人永续的眷顾。好了，我们一直讲盟约盟约盟约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词汇你就联想到另外一个中文词汇啊，盟约盟约盟约，难怪信耶稣这么多约束啊，你会不会联想到这个？希望你不会啊。盟约不是约束哦，盟约当然有约束力了啊，因为神愿意人走在他的旨意当中，你假如不走在这里的话啊，你走在这里就蒙福，你不这样的话，你就遭到种种的这个神带给你的各种的责备嘛哈。是啊，不过所有的盟约不是为了约束人啊，所有的盟约是要人走在正途。做父母的人都知道了哈，你管教孩子不是为了打他而打他的，是吧？哦，现在在美国不能乱打喽，是不是啊？哦，你要小心哦，是不是啊？哦，不过我长成的过程，可能各位成长的过程，爸爸妈妈有没有打过你啊？没有被打过的举手。没有被父母打过的举手。哇，有喂有喂，哇也有喂哇。你假如是年轻一代的话，那么你就是幸福的一代了哈。九零后了可能哈，假如你已经年长的话，那你一定是乖巧的一代了哈。哎呀，从来没有父母打得这么好，一定是很乖的啊。其他的没有举手的呢？哎呀，我们都心有戚戚焉啊。不过你现在回想，我现在回想，父母的管教都有不是为了打而打的，都有一个目的的，就希望我们走在正路上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管教的最基本的前提了，神也是一样啊。所以盟约，盟约有约束力，不过盟约的目的不是要约束我们，是要我们走在正路上。有了这个盟约，这段经文就开始进到下一个刚刚讲的主题了。没有盟约这个不用谈了，有了盟约就讲到神的同在了。他不是把约柜抬进来吗？代表着神的同在吗？在约柜里面放着什么呢？放着法版啊，法版代表什么？神与人立约啊。有了这个基础，今天我们的聚会崇拜才有意义，对不对？假如今天各位进来了哈，哦，这里是美德俱乐部啊，啊，美德俱乐部啊，俱乐部也可以很多人的哦，是不是啊？哦，因为坐在这边呢，忍耐一下哈，听完了就吃饭了嘛哈，啊，吃完饭呢打打哈哈嘛哈，就这样。假如是这样的话啊，那真是浪费时间了，你也浪费时间，我也浪费时间。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就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崇拜。感谢主，每次崇拜我都亲自感受神的同在，看见各位的表情，看见各位心灵的转变，我深深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同在。不过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同在呢，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啊，约柜抬进来哈，不是抬到大门口给人展览看的呢。啊，大家围着走一圈哈，啊，走完一圈确定啊，不是呢，约柜是抬在圣殿的什么地方啊？放在什么地方？ 至圣所是吧？什么是至圣所？就是约这个圣殿最隐秘的部分啊。帘子拉起来，平常人看不见的。当约柜进了至圣所，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是一种内在的同在，外形看不见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有一天可以进去啊，连祭司平常都不能进啊，只有大祭司，也不是随时进啊，一年只有一天，就是赎罪日那天能进至圣所，仰望神，与神面对面。所以约柜进入圣殿之后，你是看不见的，不过你知道他在里面，对不对？就好像今天信耶稣，哦，信耶稣，神住在我们里面，你看不见，不过你深深知道他在里面，是不是？所以这个叫做神内在的同在咯。不过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哇，当约柜进了圣殿，他们要崇拜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圣殿外面云充满了，我不知道云充满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就是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外面了，到一个地步，这些祭司本来要按着班次要供职要做什么的，哇，太荣光了，哎呀，不敢靠近了，不能按着原来的这个职责去在圣殿侍奉了。请问当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外面的时候，众人是不是看见了？当然看见嘛。所以神的同在有外显的部分呢。第二个外显的部分，那就是这里讲到 在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怎么样呢？哇，这些祭司啦，这些诗班啦，这些这个乐器的伴奏哈，敬拜的时候，哇，他们声和为一，这句话一再出现，他们是合一的敬拜啊，他们的敬拜是有次序而且非常合一啊。这说什么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约柜敬拜需要神的同在。我的电脑也需要有能力啊，现在请你等一等啊。神同在需要有能源啊，是不是啊？我们多么需要能源啊！感谢主，能源来了，哦，可以继续了，哦，是的，能源啊，请问啊，我的电脑有电跟没电，你看得出来吗？当然看得出来啊，电你是看不出来了，谁看得到电呢？有没有光看得出来吗？是不是啊？哦，所以有内在，也有外显哦，同样的道理哦。今天我们说我们聚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在我的心中，在你的心中，不过有外显的，对不对？大家聚在这里敬拜，假如喜乐的心表达出来，是不是看见神的同在？关怀的心表达出来，是不是看见神的同在？哎呀，好久不见啊，陈弟兄啊，哇，你的爱外显出神的同在，对吗？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扶他上下楼梯，是不是神的同在？当然是啊。吃饭的时候彼此相让啊，你先吃你先吃，我先吃我先吃，你先吃，哇，让让去，没有人要吃还是要吃了，是不是神的同在？彼此相让总比彼此相抢好吧，是吧？是啊，神的同在，约柜的同在，有云充满这个超然性，也有同心同工这种自然的表达方法，于是神的同在成为敬拜的重要之根基。之后我们看见经文就开始崇拜了哈。那么崇拜的记录下面就讲到所罗门王有两重的方向， 他向百姓说话，有教导，有指引，有坚固，有保守，有祝福。神像人，在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方向？不过人也有向神的回应，对不对？我们有祈求，有赞美，有感谢，有认罪，有代求，全部出现在第六章的经文里面。这是一个美好聚会的记录啊，双方的，这是两重交通，是不是？各位今天来不是来美德高教会做什么啊？我去听讲道啊？不是啊，崇拜不是听讲道，崇拜是听讲道是其中一个一方。你向神赞美，向神感谢，向神认罪，向神奉献，两双重的，是不是？我也相信听讲道的时候，你也不是坐在那边单单听到哈。雅各书说，你们不要单单听到。我认识一个小孩子，他很会背圣经，就背了这一段。有一天他背给我听，他说，你们不要呆呆听到，背错了，背错了。不过我想一想，哎，也对，是错了，不过错有错着，也对哈。好多人不是单单听到，是呆呆听到，那就单向了，不止单向，可能连一向都没有了，是吧？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是双向，双向就是什么呢？一起。那么这个双向中啊，人向人的回应，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参与的，是不是？所以请你改变一个词句好不好？下一次你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说我现在去美德教会参加崇拜，下次你改，你不要说我参加崇拜，你说我去美德教会参与崇拜。参加好像你人来，参与代表你人也在当中有互动，是不是？可以吗？好，你要不要继续来美德教会参与崇拜？是不是？好了，假如是的话，你告诉你旁边那个人，我们要常常去美德教会参与崇拜。是啊，不止如此啊，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了另外一个方向，地点哦。哦，你继续看下去啊，原来那一天聚会啊，这些人啊是从哪里来的呢？百姓是从哈马口，哈马口是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北方120英里，还有从埃及小河，就是耶路撒冷南方120英里，南北各120英里的距离聚集在耶路撒冷。当然啊，当时只有一个圣殿嘛，你不去那里去哪里呢？是吧？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嘛，是吧？不过背后的道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属灵的群体。以前有一些人哦，我真认识的哦，我有这样的朋友了哦。他说，哎，吴牧师啊，你知道吗，下礼拜哦，某某某名目啊，在某某堂讲道，我要去听他讲道啊哦。哦，所以他就跑去那边了哦。然后过了2个月，哎，吴牧师你知道吗，下个礼拜哦，某某某A 跟 B 了，现在另外一个了哦，名目啊，要去某某某堂讲道了。哎呀，他下礼拜又去了哦。他非常勤劳的跟随讲员了。勤劳的跟随讲员了，当然也是好事啦，是不是？听到好的信息不是很好吗？不过我们应该更勤劳的跟随主啊，不是跟那个讲员了，是吧？来到主的面前，换句话说，来到一个群体中来敬拜。他们走120英里，来到耶路撒冷，从北从南。圣经讲从北从南，当然也包括从东从西了。不过以色列地图是长的了，所以用南北来代表了哈，东西距离肯定比较短了哈，代表着我们应该来到一个固定的属灵群体中一起来敬拜。好了，敬拜的实行时间了哈，按着规矩守时间了哈，因为哥林多前书说，一起读好吗？14章40节，一起读好吗？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就是在聚会安排上的一个最高原则。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就是圣经对一众人聚集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好了，敬拜按照次序。你假如继续看，回家看哦。今天没办法全部练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哇，这个崇拜的完整记录。最后就你就会看到散会了，时间到了，聚会完了，是吧？总有散会嘛，哈。于是，圣经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节出现一句这样的话语，一起读：7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散会了，时间到了。所罗门遣散众民，什么叫遣散？遣散是什么意思啊？啊？怎么聚会还要遣散啊？遣散好像是什么暴民聚集啦，啊，那个警察来遣散他们啊，这个怎么聚会要遣散啊？那么两个程度去看哦。假如有一群百姓聚集在这里，需要遣散的话，代表这群人要不要走啊？要不要走？要还是不要？当然不要走才要遣散，是吧？要走的话，自己走掉了就不需要遣散了，是吧？表示什么呢？表示这群百姓多么的喜爱在圣殿里面聚集。当然你想一想知道吗？哎，我走了120英里来的嘞，那么搞错啊，是吧？不是开车120英里，开车120英里要开多久啊？2个多小时啊，看你是不是 highway 了，是不是啊？你假如 highway 开60迈，那就2个小时了哈。而小路呢？小路你就不知道多久了哦。塞车了那就不要算了，是吧？开车都这么久，那走路怎么走啊？走几天啊？我好难得来到你这里，不要叫我走，我要留在这里跟神的百姓相聚，是不是？哎，真有这事啊！我到中国内地培训了、哎呀，好多人是走几天来聚会的，扛着一包米啊，扛着一些番薯啊，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然后赶来这里聚会哈、哦，来到这里聚会，哎呀，一聚会哈、哦，把剩下的米啊，剩下番薯就大家都贡献出来，然后吃大锅饭，哎呀，快乐的不得了啊！一聚会一段时间呢，不是一天呢、啊，不是我们11:15到12:30呢、啊，12:31就有人看表。吴牧师，你今天讲太久了吧？哦，不是这样啊，他们一聚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想走啊，当然不想走，我走了几天才来的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到了一个地步，王说：“你们要回去，这个叫遣散。”为什么要遣散呢、啊？今天我不需要遣散各位了，一定走的了你啊。那为什么当时要遣散？当然，遣散不在于那个行动，把你赶走，不是这个意思、啊。遣散，你也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王要大家由聚会到散会，因为。聚会的目的是来敬拜主，而敬拜主的目的就是为了散会，对吗？聚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来亲近主、认识主。然后呢，哎呀，我就聚在这里搭3座棚子就好咯，永远带睡袋咯、哦、不是啊，聚会是为了散会。散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讲的各归各家去了，回到你的生活状态、生活的圈子，干什么呢？活出你在聚会中神给你的教导，活出那个盟约，活出神的荣光。于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合神心意。聚会是为了散会，散会不是代表散场啊，散会是代表 各回各家，各归各家，活出神的教训， 在你的家中、你的职场、你上班的时候，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邻居、跟你的表哥、跟你的堂妹、亲人，活出神的教导。所以从聚会到散会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快就散会了，求主帮助你，当你今天散会之后，当然我们心里等着下一次聚会，不过在两次中间，让我们活出聚会所得的，表达出神的荣光，让人看见神与你同在，神的确与你同在，因为你信主之后，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了，你就可以显出内在的同在嘛，你也可以显出外显的同在嘛，人跟你一交往，哇，是不同呢。问一问，哦，原来你信耶稣啊，哦，这样啊，那我下礼拜去看看教会是怎么样。于是你外显的同在就表达出来了。求恩典的主引导我们，由聚会到散会，蒙神的祝福，也见证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把所罗门王当年重要的聚会记录留下来，使我们今天能够与主一起成长，在聚会中经历神的同在，也在散会的时候表达神的同在，于是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主啊，人的话语的确有限，我们恳求主，你住在我们心里面的灵，你在我们内住的圣灵，的确帮助我们更明白圣经，也从中活出神赐给我们的信息和教导。于是由聚会到散会，我们都表达出神的同在。谢谢主的恩典，愿主赐福在座每一位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朋友，也更赐福我们聚会完了散会的时候，表明你的恩典，见证你的恩典，发出你的荣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